他到梁人自己的园中，你看见现在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，苏拉米在哪里呢？苏拉米根本就在这个，就在什么呢？大概我如果记得应该，如果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理会错，应该就是在西加利利海的西岸。那加利利海西岸根本就像果园一样，那里面有葡萄园，那里也有什么，也有什么，也有核桃园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在那个时候正在找他良人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既同时不止如此，我们知道说我下了河南来看谷中青翠的植物，要看葡萄花呀，没有，所以可见这个地方就是像果园，非常非常丰富的。但是呢，就在他看了一半，他忽然看见什么？忽然看见向外观看，晨星发现明亮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，军队是谁呢？所以啊，他正在那里看那些景观的时候，忽然间来了一批军队，他们就沿着沿海的大道就往前走。我们说过，他们常常就是小朋友玩来玩去玩一半，忽然看见那个巴比伦的军队就过来了，或者希腊的军队就过来了。那苏拉米也是这样，你可以见，你可以看得很出来，到处都是果子，到处都是花园。但是呢，就在这个园的中间有一个沿海路。那么通过从加利利海，从这个拿撒勒附近，然后呢到了快到什么加百农的附近，然后一直往北走。所以这里的背景就是加利利的背景，意思就是说只有在加利利你才能看见这样的景观，你才能够明，你才能知道有这个背景。那你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现在你能够把它用在我们的身上，那这个时候你用的时候你就能很准确，你就能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。所以很清楚，这里明明给我们看见，就是当你在花园，当你欣赏花园，或者在当你这个这就在这个时候到核桃园里面的时候，那么看看这个石榴开花没有，但是不知不觉，你看见吗？不知不觉，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圈中。所以你看，不知不觉，他这个人就好像到了那个行列里面，到了那个军队的那个行列里面。那么他们有尊长的车，他跟这个人就跑到车子上去了。那么当然，这里他是有意思，但是那个背景呢是这样的背景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能清楚，为什么加利利被藐视？被藐视，因为藐视他们的是住在耶路撒冷，藐视他们的是正统。藐视这些人，就是后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就是许多人，他们你知道，这些人的确他们有一段很辉煌的历史，那一点都不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是在山上，同时呢，下面是用沙漠把它挡住，实在把世界完全搁在外面，那这样能不受人？所以我们知道的犹太人，他们可以说很多时间就在主的话语上。那么这些人他们与主有交通，他们看不起那些常常看见世界的面，常常与世界有来往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慢慢会发现，新约主所给我们的经文是怎样的经文？主不是把我们关在圣道院里面，主不是要我们今天到树林里面像该夫人一样，不是。该夫人给我们很多的帮助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呢，主让我们所在的地方乃是加利利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世界好像从我们旁边经过，你每天可以接触许许多多的人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却是能胜过世界。当你看见这些人的时候，你里面有一个使命，你里面有一个责任，你要把福音送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主在整个的迦南要找一块地来做他福音的开始，来，当他来到地上，当然他的工作就是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应该拣选耶路撒冷不是，他应该拣选撒玛利亚也不是，他拣选了被藐视的拿弗他利地，被藐视的迦南地，是外邦人的迦南地。弟兄姊妹，这刚好是他工作的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主的心目中，他不只想到以色列，他也想到那些外邦人。如果他有机会能够接触更多的外邦人，他的工作的开始应该从加利利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主耶稣一次使 吃五个饼两块肉五千人吃饱，那个故事是发生在这个加勒利海的西岸，从六月到十二月，那多半都是犹太人，五千人吃饱，神为他们摆设筵席。所以我们主所做的就是提醒他们，告诉他们说，现在我所做的就是神在旧约摩西时代所做的，不过现在我对新的一代，神在旷野怎样摆设筵席，我对你们照样摆设筵席，我就是你们的天上的牧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耶稣他工作的开始，他第一件事情头几个月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乃是到迷失的羊那里去，所以他大概走遍了240个镇，他真的走透透，为着要把福音送去，到了每一个会堂，把福音要送出去，送给他们，因为他们是迷失的羊。结果没有想到被弃绝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退到海边；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被退到山间；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退到荒野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他一面预备他的门徒，那同时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不只是为犹太人在旷野摆设的筵席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4000人也吃饱？那4000人那次吃饱，不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岸，那就是加利利海的东岸。那加利利海东岸呢？那可以说，不止你在那里看见被鬼附的等等等等，因为东岸这边就是所谓的底加坡利，底加坡利事实上呢就是外邦人所在的地方，所以那一次4000人主要的是外邦。所以要记得，主的宴席、主的桌子，不只是为了犹太人，也是为了希利人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人。你看主的福音，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当他为着要把福音送给犹太人的时候，他以加百农做中心。等到最后半年，你看见当他在约旦河外的时候，约旦河外都是底加波利，底加波利是外邦人所在的地方，他以伯大尼来做中心，出去又回来，出去又回来，就目的就是把福音要送到这些外邦人去。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打发70个人，不是12人。12个人是代表犹太的12个支派，因为尼斯底亚12个支派。但是70个呢？你如果读《创世纪》第10章的话，一开始给你看见70个国家，所以圣经里用70个70来代表什么？来代表整个的世界。所以当初呢，12个门徒打发出去是到尼斯底亚那里去，那是犹太人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的主要打发70个人出去，要到全世界，到外邦人。所以就是现在你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主花2年的时间在加利利海，在约旦河外没有别的，他的心不只是为着他的选民，不只是为了以色列人，他也是为了外邦，那是为了全世界。因为主的好消息，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，不光是犹太人，不光是以色列人，是关乎万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能清楚，我们主选择他工作的中心的时候，有他的衡量。我们知道那个乃是完全根据神自己的旨意。好，现在为做达的这个工作，你知道，自从人堕落以后，神要挽回，神要救你，他要为你预备救你。那不止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，所以神预备了一个小城叫做伯利恒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就调动整个的环境。本来以色列人到了巴比伦以后可以不必回来，那如果他们永远不回来的话，如果从那个以后就开始分散的话，他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，因为他们的确无形之中有一个无形，他们的确创立一个无形的帝国。你看见吗？他们虽然经过了2000年的漂流，结果没有自己的国家，但他们的确建立一个大的帝国，是看眼睛看不见的，他们可以是很成功的人。那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的确从那里就出去，再也不回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不重建，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市也不重建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怎么可能降生在伯利恒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在神整个计划里面是老早有伯利恒在他的蓝图里面。然后更重要，不只是我们主降生在伯利恒，我们主也要在那里靠，也要 你要这个根据神旨意在那里工作，那么他工作中心应该设在哪里？很自然，是加利利。所以就是神就在那里开始预备加利利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加利利是一直等到新约的时候才开始热闹起来，或者这样说吧，加利利一直不被注意，一直等到什么呢？一直等到公元前那个200年。那里开始忽然发达起来了。这个犹太人呢很稀奇，他不喜欢加利利，所以他也不喜，所以呢，他们吃的鱼，他们呢对鱼没有什么研究。你如果读旧约的话，你从来就去那个原文的鱼就一种，没有好几种。但到了新约就不同了，到了新约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。现在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大概公元前200年。结果呢，加利利海周围就茂盛起来，而且呢，现在因着打鱼的缘故，就给拓展开了很多的生意。所以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他坐落在加利利的时候，那现在他能够呼召一些渔夫，他能告诉他们说：“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那并且这是偶然的真谬，这个呢在整个工作计划里面，本来加利利是被人忘记，你从旧约根本好像看不到、听不到。被藐视，甚至于他们根本不提鱼这个东西。我们说圣经里面救援的鱼就一种的，但现在讲到打鱼，讲到怎样的捕鱼，怎样得人如得鱼，弟兄姊妹，你发现都在新约里面。那么到了新约，你就看见整个的加利利是蓬勃的加利利，整个的加利利是充满生机的加利利。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时候到了，主耶稣也不止降生在国里。他要拣选加利利做他的舞台，做他的工作的中心。从那里，他要医治许多伤心的人，他要做许多人的朋友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对于加利利有认识的话，我们就知道，在神的旨意里，在神的蓝图里面，加利利老早在他的心里。不过呢，弟兄姊妹，为着叫加利利能够完成神的旨意。为了叫加利利这块地能够彰显神心目中的迦南地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已经做很多的工作。实在说来，从创立世界以来，神就做这个工作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稍微看一看整个迦南地，你就晓得说神在这块地上不知道做了多少多少的工作。我们好不好看这个里面的第二章？第二，这个第二张图呢，第六十年第二，如果你不懂英文并不重要，我想我稍微的解释一下，就这个代表呢，神在迦南这块地经过了多少万年，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工作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里面呢，是代表神在不同时期他不同的工作，他为着要把这个地做好了，然后等到弥赛亚出现的时候能完成他的事。然后呢，今天圣灵能用这块的迦南地来告诉我们迦南地迦南所隐藏的有多少。那我想啊，你如果看看，你如果仔细的看这个图的话，当然是以色列图了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这以色列呢是五个指头，你可以看最左边的呢，可以说是地中海，不是地中海沿岸，是沿岸的平原。那么大家看呢，这个左边靠平原地方很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，那个就叫冲击沙。那些因为是靠近海嘛，那个简直就是一个平原。那个沙呢，都是高山上面冲下来的那个冲击沙，所以这些的土壤呢，很明显都是冲击沙。你看见吗？那这个代表神最近的工作，意思就是说，在主耶稣要来以前，最靠近主耶稣要来以前，他的工作呢，就是神在地中海所做的工作，就是让那些山上的沙慢慢积下来，就变成了冲击沙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大家如果看那个左边的话，就是靠这个地中海的话，那么就是地中海沿岸，你看那个所有的那个土壤呢，都是冲击沙。那么然后大家再看这个，稍微看这边一点，稍微看这边也有一点一点一点。那你看一个死海，下面有死海，很清楚啊，这个。然后上面有一个，那黑黑的，一些黑的东西包围了一个像琴一样的东西，那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就是基利利海，基利利海就是加利利海。 那么你看啊，从这个加利利海一直到死海这一串的地方呢，通通也是冲击伤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和地中海沿岸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两个冲击沙的中间呢，就是中央山脉。但是很稀奇，在这中央山脉里面，神又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。那么现在简单的来说，那么在耶路撒冷以南呢，你看见神所在那里工作的那个土壤，你看见啊，你看那个稍微南边，也就是靠近这个死海这一部分，你看见有一大堆的地方是直条线，直条线代表什么呢？直线就代表那个石灰岩，而且是硬石灰岩。那现在我们不管它，就这种石灰岩呢，是虽然你人在山地，它的泥土虽然是红的，但这些泥土最适合长葡萄，最适合长橄榄。所以圣经里面的果，水果主要的橄榄和葡萄都是长在哪里呢？长在耶路撒冷以南。那么甚至于到什么？到西布伦的地方。那么西布伦的葡萄呢，是整个迦南地最好。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派探子去的时候，结果发现说，那么一挂葡萄有两个人在那里扛。那原因就是因为神为着要产生一挂葡萄两个人扛，他特别制造了那里的土壤。所以你看那里的土质，那里的地质，神都设计过的。所以呢，你看呢、啊，这个那里的土壤就是不同的。那么还有一个，我想我们不去说它。那么你如果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，但是呢，你如果仔细注意加利利海，神做了很神奇的工作。那个工作你看啊，这个周围通通是黑的，你看这个黑块，这个可以说它完全被黑块把它包围了。那么这就证明说，加利利海，所以是加利利海，因为神做了一个工作，特别的工作。而这个工作呢，是在所有迦南工作里面最后一个、最早的一个。意思就是说，神做这个工作做了好久好久。所以比起这个加利利海周围神在这块地所做的工作，那么我们知道，在地中海沿岸的，或者是沿着约旦河谷的那些的土壤，那些神在那个泥土上面所做的工作，年轻的很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简单的来说，在神整个的工作里面，你看见这个有它的时间秩序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找一块地方，神已经工作很久很久了，那么最久的应该就是加利利海这里。那么这里所谓的黑块是代表什么呢？黑块告诉我们，这里的土壤是特别的土壤，不是普通的土壤，这个是神工作特别工作的结果。那这个土壤是什么土壤呢？这个土壤原来是有一度火山爆发的时候，然后呢，这个地里面那个火山浆就喷出来，喷出来以后呢，然后就变成了一块一块的所谓的玄武岩，都是黑色的石头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土壤呢，几乎通通是黑色，所以你看，全部都是黑色，在加利利的周围。几乎通通是黑色，你看就很清楚，通通是黑色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为着有一天我们主能在加利利那里工作，那为着要把那个背景告诉我，为着我们要明白加利利到底代表迦南的哪一方面，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，根据神的工作，你看得很清楚，在所有这个迦南地的地层里面的工作，做的最古老的就是迦南地附近，最年轻的，我们你看啊，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表示不同的土壤。比方说，第一个是冲击沙，第二个呢就是软一点的石灰岩，第三呢就是白垩像粉笔一样的石头。像拿色勒就讲到拿色勒，你看那个石头不能，那种东西不能拿来种东西。所以拿色勒是很贫穷的，啊，你拿色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？因为整个拿色勒的上层呢是白垩弄成的，那么这是白垩，然后在下面呢就是 hard limestone， 就是说坚硬的那个石灰岩，那么这个就是产生水果的地方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所以你看得出来，大概在这个大概在什么，在耶路撒冷以南，你看都是结水果。 那么还有耶路撒冷以北，就是主要是大麦和小麦。那么这个跟神在这里所给的土壤有关系。所以艺术家下来到了第九，表示最古老。那就是说，不知道多少年，神已经做了很久很久。神的目的不要忘记，等到主耶稣他出现在加百，出现在加利利的时候，他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。那这个工作什么？这个工作我们要明白加利利，我们要知道这个工作。那这个工作就是神有一天让火山爆发，让那个岩石浆，让那个火山浆喷出来，遍洒各地。那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那个火山，就没有加利利。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常常是火山喷出来的地方。你如果到纽西兰去，你知道纽西兰为什么全世界最美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到处都是火山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不会明白，就着火山所代表的灾难来说，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神这样做。但神不会错，神做工从来有一个人错。所以现在你在用在比较加利利和其他地方的时候，你看加利利有它的特点。加利利的生命乃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经过死从死里出来的，这个生命是耐死的生命。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子。神又让我们常常天天都是过非常平安的日子。许多时候神震动我，许多时候根据他的旨意做这件事情，不明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做这个工作是为了有一天，当我们主耶稣降生在玻璃上，他工作的地点必须在加利利。他在加利利，他有一些结果，他有一些话，有一些讯息。你只有在这个背景里面，你才能够懂他，
否则你根本不能懂得他。
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，很有意思。你如果到加利利附近的话，你现在我们能找得出来呀、啊，那个他们从前的会堂，你比如说哥拉逊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？这个主耶稣，你记不记得他在那责备哥拉逊？还有责备加百农，还有责备什么？波塞冬。现在这三个城都不见，通通给敌人震掉了。那今天如果大家去看哥拉逊的话，那根本什么都没，一片就一片什么都没有。但你还剩下一点的建筑是会堂的建筑。那会堂，你到了格拉逊的会堂，那很清楚，你看全部是黑色，都是黑颜色。那不止黑颜色，连摩西的座位都是黑颜色。那里有摩西的座位啊，那你知道从前进会堂的一个位置，那个位置是拉比坐的，称作摩西的座位。那现在你还能看见那个座位。所以你如果到那一带去，尤其你到加百农，有很多人想找彼得所住的房子。那幸好那个房子真的被找到，那个倒是真的，这个倒不是。这个倒不是迷信的东西，这个的确可以考证。主耶稣大概呢，就是住在那一带，而且那个房屋很有意思，你越往下，全部都是黑的。后来当然，后来越晚的，他们的建筑就用别的东西开墙。但你看后下面，尤其你注意啊，它一个会堂倒掉以后，你注意它的根基，它最下面的部分竟是黑的，那就表示说那些石头呢，都是火山喷出来的石头。那不止如此。你到加百农，你还发现一个特点，就到处都是磨子，就是说磨磨的磨子。你知道你要磨麦子啊，就掺出推磨那些磨，而那个磨呢，通通是火，这种石头做，都是玄武岩，都是黑的，很有用。那但是可以说，这就变成了什么呢？就变成了加百农的特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在海边对着门徒对门徒讲到比喻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讲撒种的比喻？这个是一个种，主耶稣就是那个撒种，他是流泪撒种。但是呢，那个种子落在四种的土里，那有一种呢落在路旁，那个路旁的就是落在什么？就是落在这个沿海路，那个王的大路，就沿海路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国际大道上。因为那个人泥土已经被踩，一直被踩被践踏定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像那样的石，那样的泥土。但主耶稣说，如果这个落在好土里面，那就结出30倍、60倍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好土？你如果知道神在加利利的工作，你现在能够明白什么叫好土。我们给好土 起了很多的定义，我们给豪赌下了很多定义，我们也猜想什么叫做豪赌。但是对不起，我们的主耶稣那时候讲这个故事、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是对加百农那一代的主人讲，他远远能看见农夫在那撒种，所以他知道说，在加利利这个土壤恐怕是整个这个是整个什么呢？是整个迦南最好的。为什么是最好的？因为是火山喷出来的。为什么火山喷出来的好土是最好的土？因为它的颜色是咖啡色。因为它是咖啡色的，大家知道说黑的东西、白的东西容易反光，黑的东西容易吸收光。所以为什么像白色的那种石头，为什么在拿酸的你种东西种不出来？为什么？因为贫穷种不出来。为什么种不出来？因为你那个土壤是白的，所以光一照它都给你反射出去，所以它根本不能存多少的热，那么生命就不能够长也是很慢的。但是呢，你要记得全迦南地都种麦子，大家要记得在加利利附近种麦子有一个不同的地方，不同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它的土壤的颜色是黑颜色或者是咖啡色的缘故，所以那个颜色呢，它就特别容易吸收阳光、吸收热。然后呢，它长农作物、长麦子、大麦、小麦，就比别的地方都长得特别快，特别早熟，很快很快就。所以你如果拿全迦南的麦田来比较的话，你要找一块早熟的、初熟的那些果子在哪里？通通在加利利。那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，每年呢，你看见祭司们不是等到这个月节的时候，一定要献上这土产的初熟的，那哪里最早熟的，对不对？那么献上初熟的，所有的祭司都知道，那个初熟的果子都从一个地方来，从哪里来的？从哥拉逊来的。哥拉逊的泥土又是这加利利泥土里面最好的，所以你要知道哥拉逊的那个麦子跟大麦最早最早成熟，你最早最早成熟以后呢，结果呢就被收割了，然后就在神面前摇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所以祭司都知道能够先摆在神面前摇那个初熟的果子从哪里来的，因为只有加利利的土壤，只有哥拉逊的土壤，那些经过火山爆发、经过许多的苦难所留下的那个结果，主耶稣说这是好的。所以你看见所有的大麦、小麦，如果在祭司在身边摇的话，神说这个他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从哪里来，这个是从哪里来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为着加利利，神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，那个工作是在地质里面做的，那这个工作是最古老的工作。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火山，我们为什么等到火山爆发的时候，你看所带来的灾害有多大？但是没有想到，就是那个火山带来了加利利海，不只带来了加利利海，也带来了加利利海旁边那些土壤，而那些土壤是最能够叫麦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背题？背题就是圣经里面常用收割来代表背题。一个农夫，当他去巡查他的黄金和田的时候，让我们记住，现在他如果看见那个有一片那个田呢是最早熟的，你看见吗？他就把它收割。那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故事，你看见吗？有这些是初熟的果子，所以感谢你144000这些人初熟的果子。为什么？感谢你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熟了，所以就把他们提走。所以感谢主的选择，但愿主让我们看见说，今天背题很重要的一点，乃是根据生命的成熟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生命成熟。那生命怎么能达到成熟的地步？为什么有的人快一点，有的人慢一点？和好土壤有关系。有的就被经济挤住，有的落在好土壤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，给我们看一个为着这个加利利，神已经工作，不知道从创立世界以来，他已经做了这个工作。 我们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你可以拿在中立的那个录音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迦南地是一个所有的地都不一样，神设计的刚刚好，给我们做生命的橱窗，让我们知道基督那彻底。那最重要的东西，当我们来看迦南地的时候，你看见神一步一步在变化。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要停在这，明天我想我们还要继续。那一直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旧约里面预言说有一天迦南地要得着荣耀，本来是被藐视这块地要得着荣耀。那么迦南地能够得着荣耀，和弥赛亚的出现有关系。弥赛亚拣选的那个地方是他工作的中心，但是不是如此，就在这里弥赛亚要展览他工作的成果，就是你和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到底我们是不是怎么做的。所以我们明天还要回到以赛亚第九章，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我是劝大家了，如果你可能的话，把以赛亚第七章开始一直读到第九章，是连在一起，你看见神的工作是一个系列，是完整的一个体系。那么这里面有一部分的旨意就是加利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加利是平常，加利是非常不平凡，因为我们主说到末了的时候，就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要是那个地方有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加利利果然到了新约，你看见有荣耀。现在许多人都知道加利利原因在什么地方，原因就是有的的确确，就是整个以色列。我们去过以色列都知道，我们常常是先到这个约旦，到阿曼，阿曼到阿曼下了飞机以后呢，大概我们总是要登上尼泊山。如果我们天气好的话，也许我们能看见加利利的全景。但是常常失望，原因就是因为今天空气污染的很厉害，而且我们去场好几次天气不好，我去了四五次到现在没有看过迦南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下来以后呢，你就要过约旦河，特别在耶利哥。那么你在过约旦河以前呢，你心中充满了美丽的憧憬，因为你不是那个时候约旦河从长江大河，结果你真的经过以后，那就是你普通所看见的水沟，如此而已，所以非常非常失望。然后再往前开呢，你看见死海的附近一片的光亮，那么你也很疲倦，所以一路上你就想睡觉。结果呢，晚上大概喊黄昏的时候，你就开到家里。等到你以为这次很失望，你花了那么多钱，走了那么远的道路，都是一片光亮，但是呢，等到你到了家里，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，就是黄昏的景色，弟兄姊妹，你会感觉到整个人就不一样，整个的景象不一样，充满了生命，而且充满了美。约旦河谷是充满了果实的，非常充实，但是不一定很美。到了加利利，到处的生命，不止生命的丰满，也是生命的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个歌颂之歌的讲到生命，讲了三遍，一个是生命的美丽像花园，一个是生命的充实像果实一样，还有呢生命的馨香，就是那些法不相信的。那么只有到加利利的时候，你整个会等到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你看看加利利的湖景，你再看看那里湖光山色，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个实在好像人间天堂，你实在觉得这是以色列地的。神说的没有错，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？因为神是要借着这些来提醒我们，他要把自己的心意启示给我们看基督那个侧面。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主要就是以这些来做背景，迦南地来做背景，迦南地的种种，包括迦南地，包括黑门山这一带，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在这里能学些什么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。所以盼望弟兄们，大家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明天还有，明天还有三堂，后天还有两堂，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，我们最少能够把迦南地这一部分能看得清楚。当然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，而且我们希望能把迦南地看得更清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资料希望大家留着，希望你明天继续带来，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完，只讲一部分，希望每个人都带一份。千万不要扔掉，就是千万明天再把它带回来。那么，而且明天我们会更新的资料再给弟兄们。那我们低头一些吧。 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恭敬的来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，我们这些在台中的弟兄姊妹有这样机会让我们坐在你的脚前，这实在是你的恩典，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，让我们珍惜你所给我们相聚的时间，让你对我们说更亲切更深的话，听我们祷告，靠着你